请翻到讲义第九页、第九页的倒数第二段，倒数第二段。我们上一堂讲到清戒第三十一戒，第三十一条是这个不同世界。那今天呢，我们要介绍的是这个嗔心不看并戒。好，这是第三十二条不看并戒。我们看一下戒文：若菩萨见累病人以嗔恨心不往沾视，是名为犯众多犯，是犯染污起。若懒惰懈怠，犯非染污起。不犯者，若自病，若无力，若交有力随顺病者，若知彼人自有眷属，若彼有力自能经理，若病烁烁发，若常病，若修甚业不欲暂废，若暗顿难悟难受难持难圆中住，若先看他病，如病穷苦易耳。那这一条戒呢，是说这个发了菩提心的菩萨对于这个病苦穷苦的人呢，应当要去瞻视，要去慰问若菩萨见累病人以嗔恨心不往沾视，就菩萨呢，他见到呢累弱的病苦众生，应当呢要发起这个慈悲心去探望他去慰问他。那如果呢有必要的话呢，还去为他照顾汤药就是尽自己之力呢去为他除去这个病苦安慰他的心但是菩萨却因为嗔恨心呢而不去沾视不去探望病苦的人，是名为犯众多犯，是犯染污起。那这就犯戒了可能菩萨与这位病苦的人呢曾经有过不愉快，那菩萨他这个心中啊，就是说这个怀恨不舍那纵使呢听到对方呢生了重病呢，也呢因为这个积怨太深就生不起这个慈悲心去探望他，甚至呢还有这种幸灾乐祸的心理那讲话呢也很难听活该啊什么的呀那可能其实只是小小的过节曾经呢对你的这个小小的其实不是这么严重的触恼其实在我们这个修行人来讲，这世间哪有什么事这个那个绝对放不下的这是多么这个重要的事情呢？但是我们这位菩萨他就是呢就是这个嗔心比较重就是放不下，那这样子呢串习嗔心的结果呢，他会呢大大的伤害了他的这个菩提心所以就这个犯戒而且是呢重垢罪那若懒惰懈怠，犯非染污起如果呢他是因为懒惰，那就犯呢比较轻是懒嘛不是因为有这个嗔恨心那不犯的情况是呢第一个是若自病菩萨呢自己呢也生病了所以呢他也没有办法呢去探视别的病人那第二种呢是若无力就是菩萨自己呢体弱也没有气力就没办法去。那第三种呢就是这个若交有力随顺病者就是说菩萨呢他虽然自己呢他可能暂时抽不出时间抽不开身去探望病人，但是他找到就是这个托人就是这个人他是有能力可以帮助病人的，他能够呢随顺病人的需要，比如说呢他能够安慰他那怎么样比如说这个人他这个患了这个癌症，那他就呢找了这个同样呢也患过这个癌的这个病人，他已经走过来了，他曾经经历过同样的处境，也经历过同样的恐怖与担忧那他这个比较能够同理心的了解这个病人的这个心情而且这样子呢同样这个有过感同身受的经历的人呢，他对方的这个接受度也会比较高不会感觉到说别人对他的一些好意的这个劝慰啊是在唱高调那这个讲得到那个自己呢也不见得做到，或者是说会觉得说别人对他的这个劝慰呢是在嘲讽他所以他就找一个这样的一个对象特别能够安慰这个对方的或者是说他这个病人呢他的这个知己那这个知己呢知道他欢喜什么，他可能呢就是带为他带来一大捧的鲜花，然后看到他的这个好朋友他欢喜的人他就很高兴或者 就是帮他做一些他欢喜喜欢吃的点心啊，这些，那他就这个心情上就得到很大的慰藉，或者是说你就这个帮他呢找到他这个想一直想要见到的他欢喜的人了，就他最挂心的，比如他这个心心念念啊，常常在想他住在这个都市里面啊的这个宝贝孙子啊，那你就是个透过一些联络，让你帮他安排，让这孩子呢回去看看呢这个病人，那对这个病人来讲呢是一个很大的惊喜他借由这样的一种安慰，他能够呢快乐好几天而且他就有了一种就是好像充电一样那有继续呢活下去的动力这个也是啊，就是所以这一个范围蛮广那所以我们说这个佛弟子啊为人助念啊，像这一点就常常我们就是会讲说人在往生之前将要往临命终时呢就要把它区隔，就是不要让他呢见到他这个最爱最恨的人但是这里呢我们还是要再提醒一下就是中国传统以来呢就是呢有一个观念，就是人啊你要这个没有憾恨而终啊他才能够呢，他没有遗憾，他死得没有遗憾，他才能够这个死得瞑目嘛那这个很多人他这个明明他就是已经要死了，可是呢你在家属在旁边就看着他，就是一直忍着好像就忍住那个最后一口气，一定要撑到他最挂心的那个人赶回来，赶到家看到最后一眼他才肯断气如果说呢苦等不到的话，那呢我们常常见到就纵使他实在没办法忍了，他纵使断了气也是死不瞑目这种状况呢我们自古以来也很多，所以我们这个作为家人呢平常呢就要用心观察了解自家人的个性尤其是长辈。那有些人呢他在临命终时呢他呢让他看到这些亲爱眷属啊他所挂念的他会呢真的是难分难舍就是即使说你跟他劝导他说哎呀就是你会好好的照顾自己啊然后这个要他不要挂碍啊，要这个万缘放下啊把你所有的这个挂念都放下，要一心念佛呢求生西方，但这个时候呢他其实是听不下去他会沉浸在，即使说你已经一直劝导他，你不是抱着他的这个抱着他的身体这样子大哭大闹你即使是劝导他，他还听不下去他平常就是这个爱执心特别重那这个时候呢他就是一味的沉浸他自己的这个依依不舍的这种眷恋之情当中，那如果说是这样的一种个性那可能呢就是在这个临命终时呢就应要特别可能就是要这个隔开一下就是不要让他呢就是说见到他所这个所爱或者所恨的人，那触动他的这一种强烈的情绪那不是说那我们不要想说那个人阮阿嬷阮阿公念佛很多年啊，不是说他对方佛教徒他应该比较能放得下那不一定就是我们就要在平常就是要观察如果他本来这个情执很重，然后属于那种感情特别黏腻的那在送往生的时候就要小心处理不要这个某某某谁啦跑进来抱着他哭一场那他可能呢就这个牵肠挂肚的走不了，那就是死令他呢就是没有办法，不要说往生西方，可能连散去都没办法因为这时候就触动他的这个烦恼心但是另外也有一些人呢他呢就是必须呢要向他的儿他的女他所这个最爱的啊，不管是他的先生太太或者他的这个孙啊就是他所爱的做这个最后的道别最后的交代就像我们刚才讲就要等到全部到齐了他才能够放心然后要这个该交代该有讲的然后听到他们跟他讲说你放心走吧，我们会过得很好的，或者是说我会将你走了之后呢我会照顾老爸你走了之后也把妈妈照顾好或弟弟妹妹啦照顾好或者是说我一定会跟我先生很好相处的啦，就是他
担心什么，挂碍什么，你在他面前给他一个保证，给他一个承诺哦，那他就是这个一切呢都交代好，那他才会觉得说安心哈、哦，没有挂碍的。那在这个亲人的这种共同的一种祝福当中呢，他没有牵挂的离开哦。那可是如果说像对于这样个性的人，我们去给他百般的阻挡哦，这个里面躺着的人呢，心里呢一直挂碍，他没有见到那个最后一面。那外面的人呢，哦，就是因为怕耽误了他哦，又在外面就是这个，也是呢，就是这个心里一直忐忑不安哦。那两方的心都挂着，结果走的时候呢，哦，里面走的这个人呐、啊，最后一念还在什么？还在想着家人，我那个谁谁谁怎么还没有来？哦，是不是路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哦，他还在挂念这个事情。那再生的人呢？哦，也为了呢，哦，就是这个，最后呢，就是这个。王者呢，他在这个生命的这个最终啊，没有看到他这个最后一口气、哦、不能随时在旁，而一辈子呢遗憾，那就呢不是很理想、哦、所以我们应该就是要有一个善巧的一种调度、哦、不能说这个，因为当然要做到这样子人是非常不容易，我们世间人一般都是这个恩爱牵缠啊，是不容易说能够说大家这个打个招呼说再见呵呵，但是还是有的、哦、还是有一些他的这个心啊比较放得下啊，比较宽阔的，那他可以做到，那我们就是随顺不同的这种根性个性的人呢，去这个有不同的这个调整，总之呢就是使令他能够呢就是安详的走、哦、那这个是很重要、哦、那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若教有力的人呢，这里呢我们也可以找就是说能够呢、哦、为他怎么适当的、哦、调理身体，比如说呢我们有这个会按摩的、哦、朋友、哦、那呢就是他平常就是做按摩师，那我们就请他过去呢帮他怎么这个翻翻身体啊，帮他按摩一下哦，就活络他的气血哦，或者是说有这个护理师哦，帮他呢打这个营养针啊、哦、比如说像有一些这个营养针可以自己买哦，就是就是把他的这个体力啊免疫力呢提升一下哦，或者是说你有这个朋友、是在做医生的、或者有这方面的人脉，那请他过去呢、就因为这个可能已经有的，尤其是我们这个过去这个老人家、都已经不上医院的，都是什么家庭医生、那这个就你这个做医生的朋友啊，除了他们一般就是说固定的看病之外，他可能就是说另外再找，那为他呢、看一下他的这个病情、那给予他一些适当的建议或者安慰，那对这个让这个病人呢能够呢心理上面比较舒坦啊、比较能够宽心啊、或者你找人去这个照顾他啊、或者这个侍奉他，比如说你找这个有这个看护经验的人啊、那他可以去帮他什么整理药啊、就是帮看他生活上有什么需要啊、那他在这个护理上面比较有经验，因为有些人他那个生病的时候他要吃不同的药，有时候是这个一天要吃这个三次，一天要吃两次，那现在这个西药都很多，那他帮他整理啊、帮他整理啊、或者是需要吃中药帮他煮药一次煮起来的啊，那他帮他就全部都弄好，你到时候加热就可以了啊、或者帮他整理他的这个卫生啊、他的这个医疗卫生的方面啊、所以就这些种种其实范围很广啊，不管是从他的精神层面的这个安慰，或者是说实质的这个照顾，或者是说他的这个护理的这个方面呢都是可以的啊、那所以如果说是这样的话啊、菩萨呢纵使呢自己呢不能去啊、但是能够找到呢这样的人呢，我们刚才所说的去探望病人呢，那他呢也不犯戒哦。好，那第四种状况呢是若知彼人自有眷属啊，或者是这个菩萨啊，他知道呢那位病人呢自己呢就有很多的这个亲朋啊好友啊这些眷属呢已经呢有人去照顾啊，那不去也可以啊。有的时候病人他需要休息啊，那我们的这个就是这个很多人去看的时候他其实是蛮疲惫的所以我们也要看状况、就是说其实病人就是对他做一个雪中送炭的一个工作嘛、那如果说他没有需要的话，那我们就是这个让他呢有这个多的时间呢就能够多多的休养、 那第五种状况是若彼有力自能经理、哦、就是说这个人啊、哦、这虽他虽然这个生病啊、哦、但是呢他的这个生活呢还能够自理啊、哦、就不需要呢啊、哦、别人的帮助跟照顾啊、哦、所以这样看起来呢可能也不是呢很就是说很严重的病啊、哦、那他还可以就是生活上面还可以自己做啊、哦、那第六种状况是若病烁烁发啊、哦、就是说如果说那个人他是常常的生病，或者是说他同样的病那一再的发作，因此呢他也这个有能力处理啊、哦、那我们常讲说久病成良医嘛啊、哦、如果他是这个旧疾复发啊、哦、那他们呢他就是有一种对治，他知道该要怎么处理，而就当他这个老毛病了，当他这个身体开始有一些症状出现的时候，他就知道说他这个病呢要发作，他就怎样，他可能赶快就赶紧的、哦、吃这个、吃药、哦、预防，或者是赶紧打针，或者呢他也就是有一些处理，可能这个去按这个隔壁的这个门铃啊、哦、就是都讲好了，就日常生活他其实的这个人事啊、哦、跟这医疗的安排都有、哦、都有处理、哦、那他就这个可以自己来、哦、那第七种呢是若常病、哦、就是说那个人呢他这个生病啊、哦、不是说这个哎，一天两天的事啊、哦，就是长期的啊、哦，已经呢多少年了？那这个菩萨呢，他呢没有这个办法长期的呢去照顾，那也不算犯啊、哦。那在这个玄奘大师的译本里面呢，说这个病人啊，哦、这个长病虽然是这样，但是呢堪治之持啊、哦，就是说他虽然有这种长期性的病啊、哦，可能是慢性病，但是呢他已经有一种这个堪能性。他的生活呢还能够自理、哦、虽然不像一般人呢、哦、他可能不是这么的利落方便、哦、那可能他动作慢一点、哦、那轻一点，但呢也还过得去，那没有去照顾他呢也不犯戒、哦、那第八种状况是若修圣业不欲暂废、哦、就是这个菩萨、哦、他呢、哦、正在这个修行、哦、殊胜的善法，比如说他正打佛七啦，打禅七呀、啊，啊，参加什么样的这个法会啊、活动啊，那不想呢，哦、中断，那不去呢，哦，这是个也是可以的，哦。那第九是若暗顿，难悟、难受、难持、难圆中住，啊、哦，如果说呢，这位菩萨他知道，哈、哦，就是。自己呢明白说自己的根性啊是这个上品的啊、哦、这个愚钝啊、哦、就非常的鲁钝，那纵使是这个听闻佛法呢、哦、他听经啊闻法呢总是呢听不懂啊、哦、很难领悟其中的义理啊、哦、那好不容易呢啊、哦、一次再一次的啊、这个三次两这个五次啊、哦、多少次的听闻啊、哦、然后把这个这个不明白的这个地方呢哦再三的这个就是去研读，好不容易他搞懂了，但是他又很难这个纳受于心哦，就是说他一会儿就忘记了哦，总是呢记不住啊、哦、虽然能懂了但是记不住，所以这样他就很难如法的修持。他不容易在这个所缘境上摄心而住，比如说我们修学这个呼吸法或者是不净观，那你这个呼吸就是你的所缘境，那三十二不净相呢就是你的所缘境，但是我们可能呢就是他不容易他不容易在这个所缘境上呢就是能够这个摄心安住那为了呢克服呢这样的一个困难，那菩萨呢他愿意呢更加精勤的来休息因此呢他暂时不去探病那也是无犯的那这里呢跟前面讲的若修圣业不欲暂废呢是有点相近不过这里呢他指的是特别暗顿的人那他为了要突破这种宿世的盖障那必须呢比别人呢更加的努力更加的专注勤能补拙嘛因此呢他不能够分心去做别的事情那这也是呢通融的那第十呢是若先看他病如果说这位菩萨呢已经答应别人先到呢其他的地方呢去探病，那现在呢他不能够分身来探望这位病人，那这样子呢也呢不犯戒就是这个已经就是可能往后有机会呢再找时间去看他如病穷苦易耳 那呢就如同呢战士病人啊，这个对于呢这个穷苦的人呢也是一样哈，应当呢给予探视，还有他适当的帮助啊。那在这个佛陀时代啊，这个曾经呢有一位这个大富长者，他呢为了要这个修福啊，他就设斋要供养大众生。那那时候呢佛陀呢没有参加哦，等到这个大众生呢他离开去应供的时候呢，佛呢他就去这个巡疗啊，巡疗就是我们讲巡疗就是巡视这个僧众的疗房啊，疗房就房间啦啊，就内务检查啦啊，就看看有棉被有没有折啦啊，那有没有乱七八糟啊啊。那就在这个巡疗的这个过程呢，就看到有一位这个生病的比丘啊啊，那因为就是这个这个生病啊，所以没有跟大众生出去应供。那看他呢，整个呢就是很缺乏照顾啊，身体呢也是这个很脏哦、啊，那衣服呢也就是也没有清洗，也没有补。那佛呢就为他呢帮他呢清洗身体，然后帮他这个缝补衣服啊，就是照顾这个病身。那等到呢这些大众生啊、哦、他们这个应供回来之后呢，佛就召集大众、哦、就呵责他们、哦、然后就是制定、哦、这个戒规、哦、以后呢在僧团当中啊、哦、虽然我们是各修各的，但是我们毕竟是一个团体、哦、只要呢这个出家众呢有病、哦、那这个病当然就是说他需要人家的这个协助跟照顾啦、哦、那这个有人呢能够发心呢，主动的发心要这个照顾，那是最好。如果说呢没有人主动发心的时候呢，那就应当呢要这个差遣僧人啊、就是安排呢僧众呢、他们就是轮流的啊、个人呢就抽出一点时间啊、来轮流照顾这个病苦的僧人啊、所以这个他这个佛呢他自己呢也是以身作则呢在这么做、哦、因为我们说这个依众靠众嘛，你在这个团体里面修行，虽然平常是各修各的，但是呢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应该相互的帮助、哦、不要说这个我没有这个时间没有空啊来照顾你啊、哦、那就这个会耽误的修行啊、哦、就应该要发起慈悲心啊、哦、来彼此的啊、哦、相互呢、这个照顾。那这个瞻视病苦呢不仅仅是这个身体的照顾，精神的安慰，而且呢最重要呢就如果说呢他是这个佛弟子，那我们呢还可以帮助他呢提起正念，因为我们说一个人呢他这个身体健康的时候呢他心力呢比较强，那但是当他这个身体呢有病痛的时候呢，心呢就会比较，我们说这个时候心理最脆弱嘛，哦，特别的也就是需要关怀嘛。所以这个古大德就讲啊，说这个我们平日啊修行如果有十分的功夫哦，那到病的时候呢就只剩下三分了啊、哦。所以如果说呢这个时候呢我们能够多多少少的陪伴他。哦、那给他一些这个佛法的这个鼓励跟这个提醒，那这非常的重要、哦、所以这个像有些道场呢他们这个师父呢就会做这样的安排、哦、比如说我这个是这个净宗的这个道场，大家都是念佛要求生西方，那这个我们的这一个团体里面呢、哦、如果这个有人呢、啊、他这个生病了、哦、严重的病已经不能来这个佛堂里面来念佛共修了、哦、那呢、或者是说他已经得了这一种重症、哦、医生这个 预定说已经讲说他可能只剩下三个月半年，那他们这个师父呢他就呢就是他们就开始我们刚才讲差遣僧众，他们就是差遣他们的这个道友、哦、就是大家他们排今天是两个人或者是一个人，就是依照这个人数，然后这个你就把这个地址交通呢都交代好，然后这个吃饭的事情解决，可能自己带，或者是离这个佛堂比较近，佛堂这边呢包便当，那你就是这一天呐、啊、你就去陪这个病人这个会员去这个念佛就是啊，这个都是就是有些人他愿意自动发心，可是长期性不容易齁、哦、所以道场就做这样的安排，一直呢就念到说这个天天的这样派人去齁、哦、为什么，就是为他提起正念嘛，因为这个时候他虽然在家里有这么多的时间，因为他可能已经倒下来了，可是他没有一个道友的提携，他可能很容易泄气，然后很容易悲观，那很容易胡思乱想，那这时候呢就有道友一起来这个念佛的时候，那呢大家 呢这个都不敢呢就懈怠可能这个吃饭的时间呢那也不敢聊天，那我们可能就是这个听个开示看个这个开示的光碟，那一直到这个人呢就是这个往生这样呢也是呢非常的好就如果说我们有一个这个道场的依止的道场那他能够呢就是有这样的大家等于是同张道友之间相互的帮助呢也非常的理想所以我们在这个讲这个临终关怀就是说其实他不是说只是这个断气之后的助念所以有些人他说这个助念你一定要看好时间不要七早八早，我们都去念了两天三天了，他怎么还没走那我们这个会员已经排到就一累累不是这样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也不能那么准啊，就像这个台风一样啊，大家都兢兢业业的等着这个小孩子等着放台风假那农民呢就等着说哎呀不知道有多少赶快采收有多少这个灾害，他就等，可是他变化很多啊所以这个不得没有什么不能埋怨的，真正埋怨只能埋怨自己，因为这是我们共业所成的，所以在佛法里面都讲说没有天灾的啦，哪有什么天灾，就是因为我们二代这一个地球，所以导致了很多的这一种这个我们说这个大自然的反扑，其实就是这个医报随正报转嘛，就是我随着我们这个新的这个恶念呢越来越炽盛，所以会有一些这个所谓这个大自然上面呢就是对我们这个造成很多的这一种生命的危险种种的这个影响那个都是就是我们自己这个心力所成那所以我们说我们刚才讲说临终关怀它不只是这个断气之后的助念，那也不只是呢丧事整个丧事的这个处理还有这个之后的悲伤辅导其实它比较完整，就是说当他这个人已经老病在床的时候就开始进行了。那如果说更完整的话我们现在其实这个学佛人他从他开始学佛他就已经在学习这个事情了，当你学习怎么面对生命的时候，你就是在学习临终关怀了所以你在这个人他已经老病在床，你像我们现在医疗很发达就很多的病是什么好不了又死不掉那长期的就卧病在床甚至呢就是有的人他这样子这个因为医学很发达，它就是那个机器维持你的这生命它真的非常的痛苦那这个到最后它也会动摇它对这个佛法的信心对三宝的信仰所以我们有一个师姐她呢就是这个罹患癌症，但是她平常给人的印象就是这个非常的坚强非常的乐观你看到她总是这个笑得非常的开很灿烂纵使她是这个有病在身，可是她还是固定到道场去做义工去煮饭可是当他癌症第三次复发开刀之后呢那这个道场师兄去探望他的时候他就说这个那我干脆是不是不要信佛了他就能够说出这样子的话所以这个病呢就是我们说这个同山道友呢他的这个相互的提醒非常重要，这就是同行善知识嘛我们不但要有老师做我们的这个教授善知识，可是他是我们的指导，而我们在整个修行过程的这个路上我们还要有同伴彼此搀扶彼此提携彼此砥砺嘛